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先锋基金直播间，我是主播雨辰。那我们在直播间的投资者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个评论哈，让我们看到。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五一之后的第一场直播哈，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的节日过得怎么样？那之前呢，我们一直在直播间跟大家去分享科技板块的很多的这个各种的行业信息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解读一下这个在科技领域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词哈，就是国产替代。那大家可能在这个新闻里啊，或者各种的分析文章里面都见过这个词啊，可能有朋友也觉得自己跟这个词离得很远，也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经常听到，但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意思。那到底什么是这个国产替代？那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它跟我们的这个关注的科技板块有什么关系？以及现在进展到了什么程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好好聊聊这个概念哈。那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开始啊，所谓的这个国产替代呢，通俗来说就是国内生产的这个产品逐步去替换掉原来所依赖的这个进口的产品。那这个呢，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产品啊，它是指的一个整个公司的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产业趋势，相当于说从原来的这个原材料的这种零部件，到这个设备的成品啊，或者说从这个硬件到软件的一些方方面面，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领域哈，比如说大家熟知的一些芯片哈，像芯片呢，昨天也是这个板块也是涨得比较好的。在还有一些这个高端装备啊，或者核心软件这些方面呢，可能我们中国啊以前就是比较依赖这个海外的这个供应，那现在呢，国内的这个企业呢也正在一步步去攻克这个技术哈，把主动权慢慢的拿回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些领域特别受关注，因为他们呢也往往处于这个产业链的上游或者一些比较核心的位置，一旦断供呢，整个上游的整机生产还有终端制造呢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为什么会花这么大力气去搞这个国产替代？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进口的东西呢，我们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换？那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那实际上呢，这个搞国产替代呢，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层面呢，一个是这个供应链安全方面的一个考虑。那大家不妨可以去想象一下哈，如果某个关键的零部件，全球只有一到两家公司去生产，而且在这个海外哈，那一旦出现了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那贸易限制如果受到了一些就是限制的这种举措的话，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呢，可能就会中断。下游的整机的这个厂商呢，可能就面临停产了。如果说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接到订单的一些公司呢，可能都没有办法按时交付。那这个肯定不是假设哈，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啊，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海外对某些这个芯片产品的这个出口的限制了，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关键设备采购受阻的一些案例。所以呢，我们这个中国还是需要通过这个国产替代，把关键的环节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本质上呢也是一种增强产业链的一个韧性，还有抗风险能力的一个表现。那也不是说我们完全不用进口哈，那这个其实的关键点在于说，我们是要在一些比较关键的领域呢，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个备选项。第二个层面呢，就是降本增效，还有这个产业升级的层面。因为过去很多的这种高端的设备啊，还有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呢，也都是依赖进口的。定价权呢也基本上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价格是比较高，还有这个交货周期都是很长的，服务响应也都比较慢。国内的企业呢能够做出来之后呢，情况也就变了，有了这个竞争呢，价格也就有了这个下降的空间，采购的成本呢也能降下来。所以说，国内的这些企业在服务响应还有定制化需求等方面呢，也相对于天然的也比一些海外的厂商更有优势，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自己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嘛。那更多的、更重要的是呢，在整个这个国产替代的过程当中呢，本身也是在倒逼这个国内的企业不断去做这种攻克技术难关的一个过程，去提升这个制造的水平。所以说，国产替代它其实不是一个被动的应对措施，它更是一个主动的产业升级。那技术突破的过程当中呢，短期是为了看啊解决有没有的这个问题，长期呢是为了解决好不好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国产替代也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啊？ 我们挑几个去跟大家聊一下关联度比较高的这些方向啊。比如说第一个方向，我们来看这个芯片的领域。那芯片呢，也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的一个粮食，从手机、电脑到汽车再到家电，从这个通信基站到数据中心，几乎都离不开芯片。那在芯片的这个领域呢，国产替代也是路径相对比较清晰的，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呢，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的。那第二个方向呢，也是在这个高端设备还有这个核心零部件上面。这个方向呢，可能跟大家平时接触到的就是大家平时接触到的不算太多哈，就是因为它也是相当关键的。比如说一些工业机器人里面，它是有一些就是核心零部件的。那以前呢，我们可能基本上要去靠这个进口，那现在很多国内的企业，它的这个市场份额也是逐步在提升。再比如说像高端数控装备，这个就是会被称为工业母机啊，这个是在这个制造机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机器。那以前可能就是这个国外海外企业的天下了，现在呢，我们国内呢也有很多的企业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些技术性的突破。那有这个芯片制造用的这种设备呢，虽然跟这个国际先进的水平还是有一些差距哈，但是其实也是在从无到有了。包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从有到优的这个路上了，国家呢也是通过这种首台的这个套装备的这种政策呢，去支持这种设备在用户产线里面的试用还有推广。那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这个软件还有基础软硬件的一个类，就是这种赛道了。比如说像这个办公软件哈，国内其实也有一些产品被广泛使用了，但更重要的是一些底层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操作系统、数据库。那以前的这个可能这种领域呢，基本上也是海外产品的天下，现在我们国内也是有一些相应的产品了，那这个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来到我们第三个问题啊，这个国产替代现在的进展它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了？其实客观来说呢，不同领域的进度它是不一样的。有一些领域的进展可能会比较快哈，比如这个消费电子还有通信设备的这些领域，那国内的企业的市场呢份额已经相当高了，甚至于说有些在全球都有一些竞争力。那也有一些在这个领域还在攻克的这个过程，比如说一些高端芯片制造的设备还有高端的这个工业软件，这些国内和国际的领先水平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距的。不过也有一个趋势，就是现在比较明朗哈，就是国产替代呢现在也是从点到这个面向就是慢慢去推进了。以前呢可能是比如说某一个企业或者某一个单点技术上取得了一些突破，那现在呢就是在整体的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协同在推进，从这个材料到设备再到制造还有应用等等，都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那这种面的推广呢，其实也比点的突破更有意义，因为如果从点的突破上，这个如果这个上下游它不配套呢，最终可能还是用不起来。在政策层面呢，其实在一些政府的采购当中呢，我们国产的这个产品呢是可以享受到一些价格的评审优惠的，而且关键的工序呢也是需要在中国境内完成，比如说像芯片制造的这个环节呢是不可以放在境外的。那这就意味着从这个政策的导向啊，供应链也是逐步去实现从国产替代就是到这个我们国内自己可以生产的这个过程了。同时呢，这个工信部也明确提出了现在我们要去打造集成电路还有这个新型显示以及新材料的这种新兴支柱产业，去攻克一批这种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所以呢，国产替代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话题，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产业升级的一个过程，需要我们去保持耐心，用一个长期的视角来看待它。简单总结就是我们刚刚聊过的这个内容，国产替代就是我们这个国内的产品啊，就是去替代这个进口的产品，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这个科技领域，还要去搞一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种国产替代呢也是出于两个 目标的一个考虑，一个是这个供应链的安全，第二个呢就是降本增效，还有产业升级。目前我们主要的方向呢，可能包括大家熟知的芯片、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等等。当然不同的这个赛道的这个进展肯定是不一样的，整体趋势哈，就是从这个点状到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协同，从政策推动走向这个市场驱动。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啊，像我们这个上周哈、就是我们昨天哈、这个市场的就是涨的情况也比较明显，就是五一的这个节后呢，首周这个交易日哈、市场呢差不多是主要呈现这个全线的这个放量普涨，然后成长的也是成长的这个赛道呢也是领涨了一个全面的局面，两市的这个成交额呢也是达到了 3.23 万亿元，较节前放量超了4800亿元。那整个科技板块呢昨天就是比较强势的哈，像这个科创50呢涨幅有这个5个点左右，大涨的行业包括这个半导体，还有这个 AI 算力，还有存储芯片。那整体的这个科技板块的强势呢，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高景气，海外的这种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它是有一个上修的，再就是像存储啊 AI 芯片这些巨头的财报最近也是陆续出来了嘛，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财报里面的一些数据都是超预期的，所以 AI 算力的需求还有这个政策驱动就加速了这个国产代替的这个进度，再就是整个 AI 的这个相关的包括一些半导体的这些公司呢一季度的业绩也是普遍的高增长，还有盈利能力呢也是普遍增强的，所以说昨天这个行情啊差不多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政策、资金、情绪、业绩、预期等等这些多重因素共振下的这个科技成长行情。大资金的这种迁徙呢还是比较就是向着这个高景气还有硬科技这个方向去进行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技主线呢也仍然是这个市场的热点，那我们建议也是大家关注这个细分龙头业绩的对话兑现度还有这个预期的一些变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科技板块呢它就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一个大赛道啊，那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市场行情它好的时候呢，科技板块往往就是涨得比较突出的那个，但是市场呢如果它出现了一些调整哈，这个科技板块的回撤幅度也往往是比较明显的。那比如说哈，昨天可能这个涨了不少，但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呢又会去回调，那这种起伏呢在科技板块里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那为什么科技板块啊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哈，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板块它的变化本身就非常的快，技术迭代呢也是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因为科技行业它不像一些传统的行业哈、很多年它的变化都不大，比如说从这个功能手机到这个技术手机再到 3G 4G 5G 等等，每一次的这个技术替代呢都会带来一些这个行业格局的重新洗牌，那有些公司呢可能抓住了这个趋势几年之内呢就快速成长起来了，有些公司呢如果它没有去跟上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可能就会被市场边缘化，这种快速的反应呢也会在一些板块的层面也就是价格啊波动啊都会比较明显的去呈现，所以说科技行业里面经常会有一些技术路线之争哈，市场呢也会去反复博弈哪个方向最终会胜出，这个过程呢就会带来大量的一个波动。当然变化的这个本身呢也不完全是坏事啊，变化也有往往也意味着这个机会，那新的这个技术趋势呢也可能会催生出新的成长的方向。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这个科技板块也是对宏观的环境的变化会比较敏感，因为科技板块里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哈、他们的这个价值很大程度就是会受到市场未来发展预期的一些影响，最终去看这个未来的这种定价的方式呢也使得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些公司对两个宏观因素特别敏感，一个是对资金面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啊当市场这个资金比较充裕的时候呢投资者可能更愿意去拿未来的一些预期比较高的方向去给到更高的估值，当这个资金面收紧的时候呢 资金变贵了，那投资者呢可能就会更看重当下的一个现金流或者呢盈利的能力，那科技板块的一个估值呢就会面临压力。第二个就是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变化哈，当市场的情绪乐观的时候呢，大家对未来的有信心的时候呢，资金可能会更愿意去流入科技板块这些方向，那当市场情绪偏于谨慎的时候啊，资金呢可能会流向更稳健的一些方向，所以一些宏观事件，比如说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或者说重要的经济数据的一些发布呢，往往都会对这个科技板块产生一些比较明显的影响。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市场情绪还有资金流向这个会放大这个波动啊，因为这个科技板块呢，它是这个市场上关注度比较高的方向之一啊，它也经常出现一些热点新闻，所以很多投资者呢可能会盯着它看，当行业有新的这个技术突破，或者说当有很多政策利好出来的时候呢，资金也会快速涌入，板块在短期内上涨的幅度也会比较大。那反过来呢，当这个市场如果有一些这个风吹草动，资金也可能有一个这个快速流出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板块在这个短期的它的这个回调幅度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种现象呢有的时候会被称为羊群效应啊，大家的行为互相影响互相强化。那最重要的是呢，很多的这个板块它的波动也不一定是基本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有可能行业还是那个行业哈，更多的就是这个根据这个市场行情的起伏呢，资金进出的节奏会导致板块大幅的波动。另外呢，像这个科技板块呢，虽然短期会有震荡，但资金其实也是在持续流入的，关注度也并没有减少。那这种震荡呢，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有助于板块去去伪存真的优化结构的，那让真正有竞争力的这个方向走出来。我们去从一个，比如说我们去从一个更长期的角度上看啊，其实科技浪潮呢也仍然在持续哈，核心驱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技术迭代，还有一些真实的需求。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情绪炒作啊，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科技板块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那第一步呢，大家可能也不需要快速去做出决定哈，而且先去做一些判断，那这个波动它的这个基本面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变化，或者说它是情绪还是资金行为啊起到了一些作用。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总结一下哈，为什么这个科技板块的波动会比较大，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科技行业它本身的变化就比较快，技术迭代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这个科技板块会对这个宏观环境会比较敏感，资金面还有风险偏好的变化呢也都会产生一些影响。第三个就是这个市场情绪还有资金流向呢会放大这种波动，理解了这些原因呢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哈？首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科技板块出现明显波动的时候呢，我们去问自己几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是行业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吗？还是行业环境起到了什么作用？又或是现在的市场情绪短期是不是有一些波动？我们这样层层的去分析呢，可以帮我们更理性的去看待波动。那不过当然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哈，这个国产替代呢是一个长期的产业升级的一个过程，相关的领域呢也是这种技术突破还有这个市场拓展呢也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进展呢可能会快于预期也可能会慢于预期，所以也不要将这个作为短期操作的一个依据。那科技板块呢它本身的这个波动会比较大，受行业变化还有宏观环境以及市场情绪多重因素的影响，短期之内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起伏啊，所以大家也要充分的去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还有这个投资期限以及资金的状态啊，去做这个审慎的这个决策。那投资这个科技板块之前呢也要关注一下哈，这个就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基金的合同还有招募说明书等等的这些法律文件啊，充分要了解这个基金方面的一些基金方面的一些这个风险。那我们跟大家在就是我们今天呢去跟大家一起回顾了什么是这个国产替代哈，我们在这个就是跟大家再总结一下哈。那通俗来说，这个国产替代就是我们国内自主研发自己生产的产品逐步去替代这个原先依赖进口的相关的产品。那它呢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或者说单一的企业的行为，而是会去覆盖到原材料啊还有零部件 还有这些设备软件，还有比如说整机全链条的这种系统性的产业趋势，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领域啊，比如说材料啊、芯片、高端装备、核心软件等等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去依赖海外的一个供应哈，现在国内的一些企业呢，也正在通过一些技术突破，逐步去提升国产替代在产业链中的一个话语权。那简单总结呢，就是这个国产替代啊，就是国内产品替代的一个进口，而且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科技领域上。那我们搞这个国产替代啊，就是有以下两个原因哈。一个呢，就是去保障供应链的安全。那大家不妨可以去想象一下哈，如果像这种关键零部件啊，或者核心设备，如果高度去依赖海外，一旦出现这种贸易限制啊，像这个地缘波动，还有供应中断等等这些情况发生呢，都可能存在一些供应链停摆的状态。那在一些关键领域呢，我们如果有自主的备选的方案呢，更加有利于我们去提升整个产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韧性，还有抗风险的能力。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这个降本增效，还有产业升级。过去很多的这个高端设备呢，核心部件是依赖进口的，所以普遍存在这个价格比较高啊，交货周期比较长，还有服务响应比较慢的这些问题。所以咱们国内的这些企业能做出来国产替代的产品之后呢，行业就有了一些竞争力，那价格呢也就有了这个下降的空间哈。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本来也是在倒逼我们这个国内的产业的这个技术研发的制造能力的升级，也是为了去寻求主动的产业升级还有技术突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国产替代呢，也不是国内企业被动的应对，而是主动的去保障这个供应链的安全，去推动整个产业升级的长期选择。那我们这个国产替代都替代了什么哈？首先呢，第一个方向就是这个芯片领域。芯片呢，也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的粮食了，从这个手机、电脑到汽车、家电啊，整个通信基站还有数据中心呢，也几乎都离不开芯片啊。我们在这个国内在设计啊，还有制造材料设备的这些环节呢，也目前就是在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一个突破的过程当中。第二个方向就是这个高端装备还有核心零部件，这两个方向大家平时可能接触不多啊，但它也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包括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这种核心部件，还有这个高端的数控机床，还有这个半导体的制造设备等等呢，这些都是制造业的一个底座。以前的这些领域呢，也是多半都被这个海外所垄断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国内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取得了技术的突破，近年来的份额呢也是有一个持续提升的。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这个软件还有基础的软硬件了，这个就是涵盖现在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工业软件还有办公软件、国产算力硬件等等的这些方向。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去发展数字经济还有这个信息安全的重要的基础了。那我们国产最后就是来到我们这个国产替代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客观来讲呢，其实不同的领域进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些领域呢它的这个进展会比较快哈，比如说像在这个消费还有通信设备的领域啊，我们这个国产的企业的市场份额已经比较高了，甚至在全球都有一些竞争力。但也有一些领域还在这个攻坚阶段，比如说一些高端的芯片制造设备还有这个高端工业软件，这些呢跟国际的顶尖水平其实也有所差距，但突破速度也是正在加快的。不过现在也有一个明确的趋势哈，就是国产替代呢也是从这个单点的技术突破走向全产业链协同推进的一个过程。那以前呢可能是某一家企业在某个单点的技术上取得了突破，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可能从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去协同推进，从这个材料到设备到制造再到应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从这个政策的支持还有产业的扶持以及技术攻关的多个方向呢也是在同步发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知道啊，整个国产替代呢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话题，它更加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产业升级的过程。那这个呢需要我们有一个比较耐心啊长期的视角去看待它哈。那我们 今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跟大家做一个这个风险提示。那本次直播呢，我们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展开宣传推广为目的的这样子的一场直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以及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转播。本次直播的内容呢，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直播过程中的观点还有判断呢，也仅代表我们当前的一个分析，不保证当中的观点和判断不会发生任何调整或者变化。投资者呢，也需要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和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我们下一次直播再跟大家见面。拜拜。